我今天的这个课程，我会把它分成，就是说，你也，这个后面可以看得到吗？这个恐怕是，我们就大家忍耐一点看了哈。那它只是一个辅助了哈。我们今天的课，我们会把它就是，就是看我的讲义。那另外呢，我们会，也来看看你的讲义啊，这是我们这本讲义啊。那这个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啊。那我可能第一节课我先讲我的讲义，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你手上这本讲义，这样你回去你要复习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有依据一点哈。那我在黑板上写这四个字了哈，入海算沙了哈。那这个是我觉得我读瑜伽师地论的一个。感想了哈，什么叫入海算沙？沙子有很多嘛哈，那这个是不是数得完？那海里面有几颗沙，你知道吗？哦，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好像瑜伽师地论它内容很丰富哈，那非常的有，甚至有一些繁复哈，那所以就好像入海去算沙一样哈。但是我觉得，即便是入海算沙哈，那你应该要知道现在是哪一个海，比如说是到底是巴士海峡，到底是这个太平洋，到底是大西洋啊？你在哪一个海算沙，你要清楚啊。那怎么样清楚你现在是在哪一个海，就是要看科判啊。所以科判其实有一点重要了哈，不是有一点重要，是很重要了哈。那所以我们这个提醒大家科判的重要性。你看一看，看一看哈，你就是说我的心得就是突然会忘记自己在哪里。我不知道你读瑜伽师地论是不是会有这种感觉啊？那如果碰到这样的状况的话，你赶快要回去看他原来的科判啊，那上下前后的关系弄清楚以后，你比较知道现就是说自己身在何处啊。好。那我们这个设事分啊，那这个卷81跟82哈，最主要是在说明经典啊，那是怎么样，就是说明经典啊。那说明它是分两个内容，一个是契经的体裁啊，那第二个是解释如何解释契经的方法啊。那契经这两个字我们都很熟嘛，那到底，但是它具体是代表什么意思呢？那当然这个我们就是看到这样很熟但是又觉得并不是很有把握的字的时候就要去查字典了。那现在因为这个电子佛典电子词典很方便啊，所以大家可以很容易的找啊。那这个是契经有两种解释啊，一个就是 Sutra 啊，修多罗啊，那这个是狭义的部分，一般来讲啊，这个就是指四部阿含经，所以契经就是原始的意思哈，应该我觉得它最狭义的部分应该是指阿含经啊。那广义来讲的话是指全部的大藏经哈，或者是整个经藏哈，经律论三藏嘛哈，那它有可能是经藏哈。那我们看了这个，就是找到了电子佛典电子词典之后呢，我们要选哪一个？要选哪一个解释？在这个地方，这边讲的说解释契经的方法，好。那我个人感觉了哈，这个契经可能是特别指阿含的部分，就是说，瑜伽师地论所讲到的契经啊。那当然，这个是我目前的看法了哈。或许你可以找他其他的证据，也不一定啊。那另外，如果你翻开我们的讲义2238页哈。2238就是上一卷哈，上一卷就有讲到中间的地方哈，就有契经者啊，贯穿义啊，长行直说啊，所以这个就是瑜伽师地论本身自己也要解释啊，所以2238页啊，我太小声啊，哦，不要戴口罩啊。但是我昨天收到今天那个什么疾管家不是说什么有一个案例 好啦，好啦，安尼这样子比较不会嗡嗡嗡哈。好，那这样就是刚刚讲到迄今的解释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讲义2238哈，那这个我帮你做。我的意思是说，我的习惯啊，就是说看到那种很熟悉的字，但是又觉得有点模糊，叫你用白话文讲不出，讲不太出来，要解释给别人听，不太不知道怎按。别人问我们什么是迄今，那我们通常就是会怎么样？迄今就是迄今啊，是不是？那你要想办法，是不是能够用白话文稍微说明一下啊？所以为什么需要去查字典的原因啊？但查了字典，你还要去选要用哪一个解释啊？那这个是我们这边就是认为说做学问的方法啊，那可能这个是一个下手处啊。好，那这边哈有一个运陀难哈，那这个字呢，也有人念成哇哈。如果你去查字典，这个有人念成哇哈。哇哇哇的那个哇，然后第四声这样子哈，有人念成哇哈。但是呢，如果你去看它的梵文或者是巴利文的话哈，乌达那哈，我觉得可能念成韵会比较好像比较接近了哈。好，那这个是总的韵陀难，那韵陀难是什么意思呢？摄诵哈，就是用一句诗哈，那把接下来要讲的内容全部收摄起来，所以呢，这个韵陀难就变得很重要啊。所以就我自己在看了这个81、82卷，我就觉得说，哎，这个你就是要把它背起来啊。那你背起来，你就知道卷81、82在讲什么。那你也要知道说，那我们现在一直消文，然后现在是走到什么地方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应该是在听这个部分，就是说卷81一直从前面一直讲啊，那我们卷82从这个听这边开始啊。然后这个运陀难的话，你还要留意它的这个断句的地方，你这个就是说好像在切菜一样哈。但是你不能切，一不小心就切到手指，哦，那就不对了嘛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在这个诗句的时候，比如说说众听赞佛，略广学胜利，你如果说你如果把它切开来，那就是切菜切到手指头了。你如果去看他的这个科判的话，你就会发现说，赞佛略广啊，就是略赞跟广赞佛，哦，那这样子就是说他，你不要就像五言绝句这样子硬邦邦的把它切开来啊，你要知道它是前后有关系的，可能有关联，那切的时候不能把它切错了哈，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提醒的地方啊。好，那乌达那呢，他我们查了字典啊，那他就跟你讲第一个解释。乌达那是12部经之一哈，但是呢，后来引申为佛有感心而说出之语，然后多指记诵哈。这个是乌达那的一个解释哈。那另外乌达那也可以指气息，甚至呢，这个圆觉大钞告诉我们说，乌达那指丹田哈。那当然，这个不是我们这边要用的这个解释哈。那第三个可能就是我们这边要这个就是印总略总摄啊标象之意，那这个就是总摄这一个文的文意哈，所以这个乌达那哈这一个哈应该就比较偏向于是这一个这个意思哈，所以相一样的哈。就是我们每次查了字典，我们都要去抉择到底这个地方要用哪一种解释啊。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那这一个我们现在是摄四分哈，就是怎么样解释啊这个迄今啊，那就是收摄总摄啊，这个解释迄今的这个体例跟方法哈。那我们现在就是讲到这一个 善说法者应该如何安处听众的心啊。但是底下的内容呢，其实我觉得说这个好像是给说法者看的，也可能是给听法者看的啊。讲的人跟听的人可能都是要留意啊这一部分啊。那另外瑜伽师地论，我觉得说他有在玄奘大师他翻译的时候，他们翻译哈是译场整个工作哈，他最后他有很多，他有 SOP 啦哈，就是标准作业流程哈。那他最后有一个流程哈，就是翻译到最后，等到这个作品完成之后呢，要有人去朗读，要有人去朗诵，所以这是他的一个流程之一。那他就读的时候就读说，哎，看这样顺不顺哈。好，那所以呢，我们如果说要读瑜伽师地论，如果你在家里面你要读诵的话哈，你要就是说玄奘大师他当年翻译的时候，他有四字一段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就是说他的基本是四字一段哈。那这样子的话，你在读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节奏感，哈，哒哒哒。哒哒哒，好，那你诵的时候就是会很有一个这个节奏哈。那像这里面有这个瑜伽菩萨戒哈，那这个是我们在福演我们诵戒的时候都是用，好像卷三十几还是四十几我忘记了哈，就是用那一段的文哈。那我们在诵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掌握到那个节奏感的话，诵起来就是诵的人觉得也会会比较顺哈，那听的人也觉得很比较容易能够听得懂哈。那你如果断句断错了地方的话，那一样啊，就是会觉得不顺哈。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讲义呢，它这个句子有的很长哈。那以前我的国文老师啊，他说改我们的作文哈，最怕改到那个不太标点的哈。因为他觉得说好像一口气会喘不过来，一直读下去，因为都没有断句或者没有适当的断句。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你在这个读这个文的时候，你自己大概也四字一段，稍微把它逗开。那所以我这边我这一个讲义这个是我们事后一样会放在网站上面，那你可以去看，那我大概有做这样的加工，就是四字一段，但是这个只是原则，这个不是百分之百，你它有时候会前面多一个字，后面多一两个字，后面有时候后面多一个字，所以你要去掌握到说那到底是哪四个字，为准。那最主要就是说，如果你一个句子很长的话，你读起来你就不容易掌握它的意思，所以这个是我另外要讲的部分，所以这个论，就是以四字一段。那摄，摄这一个字呢白话文怎么说可能这个收摄，或者是这个摄字是在我们的佛典里面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字，但是我们大概都白话文的时候都讲得不太清楚，那我觉得导师在这个摄大圣论讲记他这边他就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说明，因为我们这个是摄事分嘛，那事是解释啊，那摄是什么意思呢？那摄的导师说这个是含摄跟统摄的意思，那这个含摄的话是一个是以统摄的话是以种摄别，来这边以略摄广，用一个简要的十个因缘，来广摄一切大乘法，那摄大圣论 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是以略就是这十种，摄广就是一切大圣法，所以是以略摄广，那另外一个就是以种摄别，就是一个一个的可能不同的讲法，那全部用一个把它收摄起来，这个是以种摄别，所以这个有摄是含摄跟统摄的意思，那我们知道了这一个字，那可能我们在看这个摄事分的时候， 那会比较有感觉哈。不然到像这种哈，每一个字都懂，但是呢凑起来不懂的状况呢，这种文章呢读一读，很快就进入一种状况啊，就是有一点半关机的状态哈，甚至很容易就睡着哈。所以像这样的一个陌生这个叫什么熟悉的陌生的字哈。又熟悉又陌生的字，请你就是要去查一下啊，这个说明。那我发现，这个怎么查呢？第一个就是查刚刚所讲的这个电子词典啊，另外一个就是查导师光碟。好，那我这个是从导师光碟里面找出来的啊。那如果你读得多的话，你也不能够全部都依赖光碟啊，因为光碟的话，你看。这个导师的书，光只有看光碟上面一个，你有时候容易断章取义啊，因为你找到那一段文字，然后就执着于那一段文字。你应该比较理想的方式是找到那段文字以后，把书找出来，然后前后文看一下，这样子比较容易掌握到它的意思啊。不然的话，像大陆有些人在批评导师，我觉得他们也都是抓到一段文字啊，然后就断章取义啊，那就搞错了意思了哈，那是很冤枉的哈，他自己冤枉哈，也冤枉别人哈。好，那我们这个总运陀难哈，我们刚刚讲到，我们就是在听这一个部分哈，所以你看到魁山听就是这么样来的哈，那你就可以知道说魁山的前面可能就是诗跟说众。如果我看一下，对，这个就是魁二跟魁一哈，魁二就是说众哈，就是你可以注明一下2245页哈，那诗的话是在2244页哈，那你这样子前后才能够把它连贯起来哈，才不会说东一块西一块的哈。好，那听者哈，就是说正法时应暗处他哈。那这个我们读的时候，像你这个我的习惯哈，就是会把它圈起来哈，就是觉得这个地方不懂啊，不懂就把它圈起来。那这个他是指什么意思呢？你的讲义里面没有哈，但是我因为参考长波法师的这个讲记哈，所以我知道他这个他就是指五大众啊。像这个指示代名词，我们通常要去了解说它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啊？那这个它就是有在家众、出家众哈，已经信的或者是不信的哈。那另外一种叫做处中众哈，那处中众就是还不定哈，他可能半信半疑的处中众哈。所以这个是应安处他就是五大众哈。那说正法时的话，应该让这个五种大众令住恭敬啊，让他们很有恭敬心啊。无倒就是无颠倒哈、啊，来听闻啊。那我这个就有自己的经验了哈、啊。我大概2年前我去斯里兰卡啊，那去禅修道场啊。那这个禅修道场呢，在那边跟禅师学习哈、啊，但是呢，我也可以知道，好像有哪些有某些地方不太对劲哈、啊。那结果呢，这个几天之后呢，这个禅师每个下午的这个讲经说法呢，他就讲到呢，他说哈、啊，哎，我们这个禅修的人呢，这个你在学习的时候呢，这个老师叫你要去找芒果树，你不要去找木瓜树。他告诉你要去芒果树下去找东西，结果你跑到木瓜树那边去了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有导听闻啊，就是说你听错了啊，或者你没听清楚哈、啊。那或者是说，比如说像因为禅师他只讲一点点英文啊，那所以指导的时候都是要请一位捷克的比丘来做翻译啊，那他当然他的英文可能很好，但是我的英文或许没他那么好啊，所以呢，这个需要透过翻译的这种禅修指导呢，其实是需要特别留意的哈、啊，那所以要听清楚，那如果有疑问要问清楚哈、啊，不然的话呢，就是会有导听闻哈。啊， 那其实呢，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呢，这个舞蹈听闻呢，这个它相对应的是舞蹈教授、舞蹈教界，不知道大家这一句话熟不熟啊？这个好像菩萨界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句子啊？这个舞蹈听闻是指学生的部分啊，你听要听得准确啊。但是呢，在老师的部分呢，要怎么样教也要教得精准啊，所以没有颠倒的教授教界啊。那教授是指什么呢？教授通常是比较法的部分，教界的部分通常是指律的部分啊，经律论嘛哈。那一个是法啊，就是佛法嘛哈，就跟你讲佛法。教界啊，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那这个就比较属于律戒律的部分啊。所以有法有律啊，佛法里面讲的法律跟我们现在一般讲的法律是不一样的概念了哈。那好，那所以不管是在说法的时候或者是在讲戒律的时候呢，都要无颠倒哈。所以呢，这个学生的部分要舞蹈听闻，老师要舞蹈教授教戒哈。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叫做什么呢？如果两方面都能够做到的话，那这个叫做什么呢？佛心师智哦，那就印在我们的内心啊，那我们的内心也跟佛心师智都能够互相的这个没有这个叫零误差的接轨啊。那所以这个舞蹈听闻啊跟舞蹈教授教戒啊是相连接的啊。好，那往下看哈，云何安处哈，那这个这个就是说怎么样安处听法的人的心啊，让他们能够恭敬的舞蹈听闻啊。那我这边就有一个故事了哈，因为这个我们副住持一直跟我叮咛啊，这个要把这个要多讲笑话啊。那这个不是笑话了哈，但是这个叫故事了哈。那所以我们就让大家知道什么为什么安处听者的心这么重要啊。那这个是引坚王的故事啊，大家知道引坚王是谁吗？引坚王为什么叫引坚王？引坚王的就是宾比萨拉，宾比萨拉是谁？频婆娑罗王啊，就是那一个这个安好像是净土经典里面讲到的啊，这个频婆娑罗王哈、啊，那他跟佛陀好像是同年，就是同样的年纪哈、啊，那他也是佛陀的大护法哈、啊。为什么叫引坚呢？因为他身体很强壮，强壮到什么程度呢？你看他影子，你就知道这个人很强壮，啊，所以这个叫引坚王啊。好。那这个不用看本人啊、哦，看影子就知道很强壮啊、哦。那他喜欢修这个独使多天的圣妙善业啊。独使多天是哪一天？兜率天哈、哦，就土西达啊、哦。那大毗婆沙论的翻译有时候会不一样了哈、哦。好，那他平常修的是这个兜率天业哈、哦。那但是呢，他被这个卫生院王啊，就是他的儿子嘛哈、啊。那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嘛哈、啊，因为这个引坚王太强壮了，所以一直不死哈、啊。那这个儿子就没有办法当国王，所以就希望他早一点啊，早一点离开啊。那所以呢，关在这个监狱里面，不给他饮食，然后这个还有削足下皮。如果没有看前面的故事的话，你不知道削足下皮就是说，引坚王他虽然没有很多天没有吃饭没有吃东西，但是呢他怎么样不死，他维持不死的方式，他就是用精行的方式，他是用禅修啊，那用精行走过来走过去啊，那用这样的方式维持住他的生命。但是呢，被这个卫生院王知道，哦，这个老家伙竟然是透过修行来延他的命，结果呢，就派人去怎么样削足下皮。另外一个讲法就是用竹刺把他的 脚底板刺破刺伤，让他走的时候很痛，那走的时候很痛他就没有办法再去惊醒了嘛，所以这个很残忍嘛，所以呢他就非常的苦恼，那他就这样想啊，佛陀大慈大悲啊，那我这个这么苦的话你怎么没有来救我啊？当然佛陀知道引坚王他的这样的起心动念，他就叫目犍连尊者去啊。那目犍连尊者那就入圣定啊，就要现神通之前要先入禅定，依禅定的力量然后再现神通啊。所以呢他就先入定然后再起神通，然后就虚然涌现啊，就在监狱里面出现啊。那告诉引坚王说，人中少时定受恶业，佛上不免啊。就是佛陀因为过去的恶业啊，所以他还有九罪报啊，他有各式各样，有人诬赖他啊，那有人提婆达多从山上推石头下来啊，把他砸伤他的脚趾头，让他出佛身血啊，这个都是他过去的业力的关系。所以目犍连尊者说啊，这个连佛陀都要承受过去的恶业现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况往小圣而得免也啊。那什么叫小圣？小圣就是说频婆娑罗王他正出果了，正出果就是小圣。那佛陀是什么？佛陀是大圣嘛哈。那大圣的话都要接受过去生的恶业，那你只是小圣，小的圣人啊，那当然你也免不了嘛啊。所以就用这样来安他的心啊。所以这边讲安心的重要啊。那但是呢这个时候呢，这个目犍连尊者就开始为这个引坚王说法，但是呢国王的话呢，因为饥渴所逼恼，与所说意不能解领，因为肚子太饿了，口太渴了啊，他就听不进去，听佛法听不进去。各位如果你今天没有吃早餐坐在这个地方，可能我很用力的讲你也听不进去啊。所以你要知道啊，这个时轮法轮未转，为什么时轮要先转的重要啊。所以很多人喜欢去大寮里面去当义工啊，因为最主要就是说他能够帮助别人在法轮未转之前先转他的时轮，先把他肚子填饱以后，他要听法，这样子比较听得入心啊。所以呢国王这个时候因为太饥渴了啊，所以听法听不进去呢，然后他就跟目犍连尊者讲说，诸天的饮食啊，哪一天的食物最殊胜，请为我说啊，我想要知道啊。就是说那因为他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食物了，所以他就请大目犍连尊者告诉他说哪一天的饮食最好，然后他就按照次第说，就先从这个四天王天的这个饮食开始讲。四天王天就是在喜马拉雅山的山腰的部分，那山顶的部分是三天嘛，所以这个都还地居天，就四天王天是 最底下的一天。结果呢他刚刚讲完这个四天王天的这个饮食呢，这个引坚王他就往生了。那所以他就往生到哪里呢？四天王天。那四天王天这个是他原先他的修行要去的地方吗？他原先他想要到兜率天去啊，但是因为往生之前呢，因为太饿了，所以一听到四天王天的饮食很好，他就到那边去了。所以这个案例呢我们检讨一下，如果目犍连尊者他带着零食去啊，那这个引坚王先用了点心，那他听法的时候可以多用点心，先用点心再多用点心。所以这个就是说法的时候要安处听众的心啊，让如果他不安心不安的话，你再讲再多也没有用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一开始啊，我今天这个速度不知道要讲到什么时候啊。不过呢，我已经放开了啊。其实我要来讲这个课，我非常的焦虑啊。这个 内容这么多，那要怎么讲啊？所以我后来想到，我就是慢慢讲啊，那大家听多少算多少。但是等一下下一节课，我要讲你的这个讲义啊，那告诉你前后的这个就是说科判前后的关系啊，那你自己看的时候，那希望能够引起你的兴趣啊。好，那底下就是要解释说，用十种为什么要恭敬听法，用十种原因哈，从一到十哈，那一的来解释啊。那第一个原因，恭敬听法的话，现前能证利益安乐哈。那请大家留意一下，利益跟安乐其实是两件事情啊。那这边有讲到十二分教了哈。但十二分教我们也看一下好了啊，十二分教这个我们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很多了哈，经常看到啊，但是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啊。十二分教呢，它是怎么样形成的？它是在历史经典结集，它的佛陀并不是一开始说法的时候他就先把十二分教先列出来啊，那就是经典结集的过程当中，渐渐的有这十二分教这样的十二个种类啊。那有的部派只有主张只有九分教哈，那导师的著作里面他说一开始的话就是只有三分教，后来变成九分教，那最后成为十二分教哈。那所以呢，这个十二分教是次第形成的，所以呢，十二分教它的内容呢有重叠的部分哈。那根据水野宏源的这个解释哈。那十二分教它是依这个经典的形式内容啊，那去做区分啊，那它的分类啊是没有严密的分类啊。那所以呢，三藏圣教啊，如果你要去分别说啊这一部经啊，那一部经是属于十二分教的哪一类啊，他说水野宏源说这个是不大可能的啊。那不过我们现在都是用十二分教，我们经常会用到的是什么？三藏十二部，三藏十二部，三藏我们知道嘛哈，十二部就是指十二分教哈。那像我去到华语精舍哈，那有时候跟这个明圣长老你要一起要出门，那他如果看到我那个僧袋呢，背包包的装很多东西，他就说我是三宗十二部。意思是说我把整个大藏经好像全部带在身上一样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是开玩笑啊，但我们就知道说三藏十二部其实他讲的是十二分教啊，那在根据学者的研究啊，那就是说这个十二分教我们这个是只是一个它的分类是缺乏严密性的这个分类啊。好，料简啊，那料简的话我们去查字典，料简白话文就是解释了啊，那就是详细的解释啊。那这里有安乐跟利益啊，那所以这个有四种状况啊。有一种状况是现在受乐，来世受苦，那这个现在受乐这个就是安乐了啊，但是呢来世受苦那这个就非利益了。哦，那当然这个就是用安乐跟利益把它有四种的分别啊。那抱歉，这个是你的讲义里面没有的啊。你的讲义是在注脚了，注脚一了啊。反正我们这个讲义会给大家，所以大家也不急着抄了啊，你就听一听啊。那这个安乐非利益就是现在在造十恶业啊，造恶业造得很快乐啊，但是呢他非利益，那未来呢他去受三恶道苦，这个是安乐非利益啊。好，那有一种呢利益非安乐，就是现在修十善修得很勉强，但是呢未来的果报很好啊，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应该可以理解啊。那第四种是非利益非安乐啊，有的人呢造十恶业的时候很苦恼，那当然未来也是很苦恼。那我们这边有两种，安乐非利益跟非利益非安乐，一跟四哪一种可能比较不好？现在造十恶业很高兴，然后那未来是三恶道，那这个很清楚嘛，这个非利益。 那现在造十恶业，但是现在就很忧愁苦恼，那一跟四哪一种比较不好？为什么第一比较不好？对，造恶还高兴，可能越造越多、哦、那如果说造恶业的话、很忧愁苦恼，他可能知道说啊，这 我现在造的是恶业，所以我至少应该多少节制一点，所以呢可能第一种最不好、哦、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留意一下。所以我们这个叫做因论生论、哦、我们台湾的话讲说脚细忙细不加，那所以你就要用安乐跟利益 来思维啦、哦、那脚细就是安乐嘛、啊、但是呢西伯家这个是非安乐、哦、那但是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安乐之外你要考虑到利益、哦、所以就是我们现在虽然是讲很安乐，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它将来的果报、哦、那还有就是说这个是我听到的啦哈，就是说有的人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心态啦哈，脚细啦哈，但是我觉得我的一个评论就是说，那爱喝戏哦，哎哪不喝戏哈，要么就麻烦哈，所以呢这个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值得留意的哈。好，那下一颗哈，就是有两个原因哈，要恭敬听闻佛法哈，那一个是他这边哈二因哈，你的这个讲义里面是没有了哈，但是如果你看长波法师的这个电子档的话，他这边都会有一个二。那这个二是什么意思呢？二的意思就是说底下他把它开分成两项，有卯一跟卯二哈，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是蛮科学的。他有时候是他这边有时候是六或者是八，那就告诉你说底下有六项或者是八项，那你要注意是哪六项哪八项、啊、所以这个是他讲义的一个多加注的一个好处、啊、那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有两个原因要恭敬听闻佛法。那第一个是善建立一切法，那这边一切法是什么意思？一切法这个不清楚嘛，一切法有时候指身心，那一切法有时候有的人会认为是佛法，但是呢一切法的话，所以像这种地方就是我们在读讲记的时候要留意的。那这个讲记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一切法就是世间跟出世间的清净种子，就是你如果仔细听闻佛法的话，你就可以很善巧的建立世间跟出世间的清净种子、哦、那这样白话文这样就能够理解了、哦、好，那那另外离诸过、哦、离种种，如果听闻恭敬听闻佛法可以离各种过失、哦、具大义。那什么叫大义呢？那通常这个义的话、哦、那这个就是跟涅槃有关、哦、你只要看到这一个义、哦、通常它你可以直接联想到跟涅槃有关，那这个是义。好，下一颗的话，那为什么要恭敬听法？那就是讲法的人很辛苦嘛，听听也是很辛苦啊，像各位要这么坚持这个瑜伽师地论这样子每个礼拜来听的话，这个也是要花时间啊，然后花精神啊。好，那为了讲的人跟听的人都有殊胜的果报啊，那所以要恭敬听闻佛法啊。那如果不这样的话呢，能说者叫做徒费己业，那能听者叫做虚设功劳，那两方面都没有好的果报啊。那所以那我觉得我这边给他加箭号了啊，能说就是徒费己业，那能听就是虚设功劳。那为什么会这样画呢？就是显良圣教论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说明啊，说法者徒费己业啊，然后听法者空自疲劳啊，所以我是用这样的来比对的啊。然后就是为了这两种原因，那就是第一个就是善建立啊一切清净种子，还有听法的话能够离诸过失啊， 那将来可以得到涅槃的利益，所以因为这两个原因要恭敬听法。那但是呢，其实我觉得我们有一个讲法，叫做公布怎么样唐捐啊，那有听啊，听多听少，多少一定会留下这个一个印象。那有说哈，那比如说像我要准备今天的内容哈，所以这个在一个压力底下，在一个很巨大的压力底下，然后要好好的去把这个内容看过哈，所以这个一定都是有帮助的哈，所以我倒不觉得说这个是会徒费己业了哈。不过他这边因为是鼓励大家啊，要恭敬听法啊，所以要这样说啊。好，那有三种原因要恭敬听法哈，第一个是舍恶趣得善趣。那能够引摄啊，能够将来能够成为一个涅槃的正涅槃的一个因素哈。来，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哈，这里说恭敬听法可以舍恶趣得善趣，那舍恶趣得善趣，这个都是下辈子的事吗？不一定了哈。那为什么不一定？如果你用分，这个是讲缘十二因缘缘起了哈。如果你是用分位缘起，就是三世两重因果来解释啊，那当然就是下一辈子啊。但是如果你用刹那缘起，这一刹那心之间啊，就已经具足十二缘起的话，那这个舍恶去得善去，这个都是当下立刻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修行不是要等到来生啊，那这个听法不是为了来生而已啊。这个舍恶去得善去啊，那这个像佛师比丘啊，那泰国的佛师比丘，他有一本生活的缘起啊。那在他从这个现实生活里面去解释十二缘起啊，那他就讲到，他说如果一个小女生看到她的男朋友在街上牵着另外一个女生的手的话，她在那一刻，这个女生就掉进了这个阿修罗的这个境界啊，那就很火大嘛哈，所以她就成为阿修罗啊。所以这个就是刹那缘起啊，这个不用，这个缘起不用等到来生啊，那这个是当生当下马上就这个就是有这个这个恶趣啊。那如果说有人听这个他举的另外一个例子啊，有一个考生啊，听到那个放榜啊，那古时候都还用收音机在播嘛哈，那谁考上了台大什么系啊，那他听到了收音机里面那个广播的时候，他那一刻他就在天堂了哈。那所以这个都是刹那缘起啊，所以我们学这个十二缘起呢，我们不要只看到分位缘起，我们也要知道说有这个刹那缘起啊。那因为这个刹那缘起，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现在的这个还活着的时候的这个种种修行啊。好，那如是三事啊，上面所讲的那三件事情，要由恭敬听法啊，恭敬听闻方得啊。那那这边有讲到有这个听法能够成就什么样的功德呢？一个这个增上生，一个是决定胜啊。那增上生的话就是来生的果报比今生更好啊，这个是增上生。那决定胜的话就是开悟啦，或者是正胜果啦，甚至最后的这个究竟解脱啊。所以这个是增上生跟决定胜啊。好，那往下是四个原因啊，那要恭敬听法啊，能了达契经啊。那第二个是能令众生舍诸不善，摄受诸善啊。那如果好好的听法的话，能够精勤的若舍若受啊。那这个若舍是舍什么呢？舍是舍恶啊，受的话呢是受善啊。所以呢舍是舍恶，受是受善，那我们就可以知道第四点啊，由此受舍善恶因故，速证涅槃啊。所以就是受善舍恶啊，那你可以这个画一个连结啦啊，受是受善啊，舍是舍恶啊。 好，第五个原因哈，那这边有五个原因，有因缘，有出离，有依去哈。那这个依去是四依，那有勇猛，那像这个勇猛的话，就不太清楚。那这个就是我们去看讲记的时候需要留意的地方啊。另外有神变啊，那勇猛跟神变啊，那我们好，那这边有神变的话，有三种神变啊。三种神变哈，有一种是说法神变，一种是教界神变，一种是神通神变啊。那这个是，那我们要看的是有是哪一种神变最重要？说法神变最重要。那我有引导师的华语集了哈，他说那导师有讲到说，佛法的重点是教界啊，用语言来引导你，启发你向上啊。那所以比较不是这个在三神变里面哈，最重要的是那个口说的部分，就是说。那三神变的话，其实也可以搭配到身口意，佛陀的身口意啊。那老实说，这个是以这个口说为最重要啊。那好，那我们就，那我现在干脆切过来看我们的这个讲义的部分。那这边就是2248页啊，乘二指啊，那就是指出了哈。这个指就是指出啊，那这个摄意门论摄意门分啊，那会有讲到啊，这个在这个卷83的部分啊，前面是第一个有五种原因要恭敬听法，所以接下来是第二义啊，复有五因啊，那五个原因当中，当闻所未闻啊，闻已要研究啊，断除以往背弃诸见啊。那这个见的话，一般来讲，见这一个字的话，在佛法里面通常是指负面的比较多啊，所以那但是也有少部分是指好的，好的就是正见啊。那空见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有人讲好，有人讲不好。空见其实它是一个可以好，也可以不好。因为你如果说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那个就是空见啊。但是如果你去执着那个空见，那就变成不好的。所以空见它是也可以好，也可以不好。因为宝积经里面有讲嘛，这个如果执这个空见，那这个叫做什么诸佛所不化是吗？还是若起空见，则不可除啊？一切诸见以空得解脱，若起诸见若起空见，则不可除的不给我啊。就是说，你去执着那个空见啊，认为就是执着的原因啊。那这个在《宝积经讲记》里面有提到啊。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那所以这个是第二种，这个为什么要恭敬听闻佛法啊？然后底下乘二事啊，那他有讲到说这五种呢，就是在讲闻思修哈。那前面两种就是闻会，那闻会的话就是上面的那个闻所未闻，闻已研究，这个是闻会啊。那次二种就是除断以往啊，背弃诸见啊，那这个是思所成会，那后面当然就是修所成慧啊。继续往下看六因啊，六种原因要恭敬听法啊。那我们看这里比较难的部分，像第四种善顺正移，那你如果你去看底下的这一个注脚的话，善顺正移它是把佛法跟婆罗门教的这个戒律去做比对啊，那所以显示出说佛法比较殊胜啊，所以这个是注脚四的内容啊。好，那往下看七因啊，要当修集七种正法。那七种正法的话，要有知法知义，然后一直到善知卜特伽罗。这个要去看内容了哈。那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秀给你看，底下的注脚有啊。那不过我这边是有做了很多的补充了哈， 但是补充现在就看不到啊。那我们看注脚，那注脚的注脚第五啊，比较有趣的地方，比较特别的地方是第七种啊，可供养不可供养，不特杰罗啊，能善减则，此可供养，此不可供养。这个你会不会觉得怪怪的？不是说都会叫我们三轮体空吗？那为什么还要减则呢？啊，那其实我觉得三轮体空不是一下手啊，还什么都不分别啊，马上就三轮体空了哈。它应该还是有从分别到不分别了哈，所以应该是有层次的哈。那这边的这个减则，此可供养，此不可供养，就是去观察它。你这个供养下去，如果说对它是有害的，那你当然就不可以供养哈。所以还是有的地方还是要分别说了哈。好，那第八种啊，八因啊，佛法易得。那这个易呢？佛法很容易吗？但是这个易是为什么是指易呢？你就可以画一条线，后面跟因为旃陀罗有关。连旃陀罗那种贱民啊，这个是指印度的贱民，他都能够从佛法得到利益啊，所以这个是容易啊。所以佛法不是设门槛，你要有一定的知识水准啊，然后要怎么样的这个等级，你才听得懂。他这个意是指连最底层的人都可以理解啊，都可以听佛法啊。那意可修学，佛法很容易修吗？有人说不容易。那为什么他这边要讲易可修学呢？那你就要拉一条线，他指的容易就是行住坐卧皆可以修。比如说你念佛，你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念佛啊。那我不知道各位，像我前阵子我去学这个马哈希的禅法，那马哈希的禅法就是什么？观腹部起伏啊，你呼吸的时候观你的腹部上升腹部下降啊。那所以呢，这个就行住坐卧都可以修啊，你都可以，因为呼吸是我们都24小时都在嘛，如果不在就糟糕了哈。那所以呢，这个你是最容易修的一个所缘嘛哈。所以当你像我这个每天要去拿便当哈，我们吃慈济的便当哈。那每天骑摩托车出去哈，遇到红灯就怎么样，观一下腹部起伏。马上就可以，这个就是那个时间可以不浪费啊。那比如说你去这个邮局啊，邮局通常生意都很好，都排队啊。那你在那边等的时候，你也可以修你的佛法啊。所以这个就是行住坐卧皆可以修啊。所以这个就是亦可修学啊。好，那第三种引发毅力啊，那这个增上生决定胜啊。那增上生是来生更好啊，决定胜就是彻底解脱啊。好，那初中善，初中后善啊，那初中后善，你可以看注脚七啊。那初善的话，就是听的时候很好，那修的时候也很好，然后最后那他能够为急就近离诸垢啊，所以他听闻佛法就是一开始是好的，中间是好的，最后也是好的，这个是初中后善啊。那后面七跟八哈，感现乐果，引后乐果哈。好，那我们往下看这个九个原因哈，要听法哈。那第一个，出生死牢狱，永断贪等监牢缚故哈。我们有没有办法观生死如牢狱呢？我们这个生死啊，其实都是关在一个好像是牢狱里面。我们现在好像是很自由自在嘛哈，但其实我们是被这个生死身啊所限制住啊，你不能够自由自在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啊。所以这个生死本身就是一个牢狱啊。那我们的贪嗔痴，那其实是一种束缚啊，但是呢，我们通常还没有感觉到贪嗔痴是束缚啊，我们每天还是过得很愉快嘛哈。那没有感觉到说，哎，这个贪其实对我们是绑着啊，这个我们的嗔心也是对我们一种很坚固的这个束缚啊。好，第三个是弃舍七财品，建立七财富啊，这个是七圣财。 那七圣财，七圣财的内容，大家可以去这个信戒惭愧闻舍会哈。那这个大家可以留意。但是我觉得这个，最近我听正言上人的说法哈，他都提到说我们要盘点生命的价值。我们这一生啊，我们有什么样的价值啊？那他说我们要去盘点它啊。那我觉得，正言法师他讲一个做提醒，但是具体我们要怎么样去盘点我们生命的价值？你可以用这个七圣财来盘点。我的这个信财、信戒、惭愧、闻舍会这七种，我哪一种有具足，哪一种还没具足啊？那这个就是盘点啊，就是这个就好像用一个那个 checking list 啊，就是检查表啊。那你这一项有啊，可以勾起来哈。那用这样来盘点啊。那如果有七圣财的话，那你就是发财啦。那如果你没有七圣财，那对不起，你就是很贫穷啊。所以佛法里面讲的发财跟贫跟富啊，它其实跟世间讲的不一样啊。世间可能是说你有多少房子、多少股票啊，那但是佛法的财富是从这个七圣财来观察的啊。那我们来看这个第四项啊，第四项可能不太容易读。第四项你会怎么读呢？超度，你可以把善行闻正法把它挂号起来，那后面也有善行闻正法啊，你有听法，那有行善嘛哈。超度就是超越的意思啊，这个超度不是我一般的意思，超度是超越啊。那超越什么呢？听法，这个简就是很少的意思，然后比对后面是风啊，就是很多啊，那就是超越听法很少。然后行善行又也很少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能够建立善行跟闻正法很多啊，那这个就是听闻佛法的好处啊。好，那第六度是什么流？瀑流。那其实呢，这个我们如果查字典的话呢，这个有两个读音，一个是爆，一个是瀑啊。那瀑流是瀑流，你会想到什么？瀑布哈，这个我们在形容我们的八士种子哈，阿赖耶识就好像瀑布啊一样啊。这个是密严经里面讲的啊，如果大家有上过维识的话，阿陀那是甚深细啊，一切种子如瀑流，我于凡夫不开眼，恐彼分别只为我啊。所以像这个地方我们都是把它念成瀑，我们的这个生命流，我们这个就好像瀑布一样啊，就一直不断的冲下来，这个是瀑流。但是呢，为什么要念暴流？暴流就是平常我们河水都是很平静嘛哈，但是如果上面那个水坝要是放水的时候，或者是下大雨的时候，那个水就变成暴流啊，就是河水就是很汹涌啊。那所以呢，有如果是四暴流，我觉得说四暴流应该是要念成四暴流。那如果是在讲到唯识的时候啊，这个一切种子如瀑流，那个时候可能是念成瀑布啊。那这个为念成暴流，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平常哈都是我们的心就好像那个一条河水一样哈，那可能我们心情很好的时候，哇，那个这个水面的风光很好，心很平静啊，河水很平静，那旁边树木啊，然后这样子啊，在那边泛舟很轻松愉快哈。但是呢，当我们起烦恼的时候，这个就变成什么？波涛汹涌，就变成河水暴涨啊。那当我们暴怒的时候啊，那这个或者起贪心的时候啊，所以呢，像这种状况的话，把它念成报，可能会更精准一点啊。好，那所以四报流啊，那再请大家留意一下四报流的内容啊。那这个然后第八项解脱一切贪爱眷啊，眷啊，眷往啊，那。眷有的人解说是，往了哈， 好像抓捕鱼的那个网啊，抓这个抓鸟那个网啊。但是呢，这个卷我们去查字典的话，它的这个巴利文是 pasa 哈，那 pasa 的话，它就是绳索啊。那我们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西部片啊，这个牛仔啊，都是在挥那个啊，那个就叫卷啊，因为它就是用这个绳索，用这个卷索去套这个马啊，野马啊。那在大乘佛法里面，这一个卷啊，它有一个用法，它是跟哪一个大家可能知道了哈，四摄法，布施、爱与力行同事啊，这四摄法其实就是菩萨的卷，就是说你要套这个众生，菩萨要广度众生啊，那他就是要用这个四摄法丢出去，然后那个众生就被菩萨套住啊，所以这个叫这个就是卷啊。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有各种观音嘛哈，有一尊观音叫做不空眷所观音，不空眷所观音。那你如果知道他眷的意思，你就知道说哦，这个菩萨他就是很会用布施、爱与力行同事，结果他丢出去的这个眷呢，都能够套住众生，都不落空，所以他的名字叫做不空眷所观音。好，那如果等一下我们这个可以看的话我可以给大家看啊，就是说你可以去看那个观世音菩萨，他有千手千眼嘛哈，那有一只手拿着就是那个绳索，就是那个好像麻绳啊，或者是什么绳子之类的啊，那你就知道啊，那他的意思就是这个观世音菩萨很会用四摄法啊，你要知道他表法的意思，不然你会觉得说啊，怎么菩萨拿了一堆武器，不是很慈悲吗？怎么会拿一堆武器啊？这里还有度生死，那休息十分钟。